刚刚上一堂课就是说我们这个学佛啊，或是学佛这个愿力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来先举净土宗的第十一组的省烟大师哈的《劝花菩提心文》，这个在讲义里面没有哈，但是你们现在看的是19页啊，所以我们这个愿要付诸执行啊，啊去付诸执行啊。省烟大师也讲到这个我们修学佛法入佛道的要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发心为首嘛，要发什么心？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刚刚我们讲的要成佛，要度众生嘛，这个是通愿的一种啊。修行的急务哈，你要修行，你一定要立愿。这个世俗的时候，世俗我们也必须要在世俗的愿也都必须要发愿啊，好，你才会成就。我们先来讲一下世俗和发愿哈。这个是在古代的这个有一个宰相叫做吕蒙正哈，吕蒙正可能大家，他还没当宰相的时候是很穷的呢，他是这个在寺庙里面读书，哦，在寺庙里面读书，啊，后来他很穷，没有人看得起他。啊，所以他到后来当宰相的时候，他也写了一个破妖赋哈，破妖赋，你们听过吗？布袋戏你们看过吗？习呀、文呀、面呀，非我己所不能呀，这个就是吕蒙正他写的。我们稍微念一下哈，他写这个破妖赋，当然这个破妖赋大家会说这个。是不是有宿命？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哈，我们先看他，我先介绍他了哈。他写这个破妖赋哈，讲天佑不测风云哈，人佑旦夕祸福，马佑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通啊，不能自通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却。处乃习呀、命呀、文呀，非我所不能呀。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命运跟因缘呐、啊、哈。我不是要讲这个，我在介绍他哈、啊。他啊，听说啊，在这个《竹窗随笔》里面啊，莲池大师说，他以后他当宰相的时候啊，每天早上起来就礼佛啊，他就礼佛啊。他发什么愿呢？他说。愿我的子子孙孙啊，都信奉三宝，那我的子子孙孙都能够当官，哦，他每天这样发愿呢。后来果然他的子孙啊都当官，而且都他说不信三宝的不要来生到我家。他这样每天，哎，各位回去也可以这个礼佛的时候可以去发愿哈，这个是世俗的大愿。的愿啊哈，那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出世间的大愿哈，所以这个世俗的愿，你如果照这样去实行，你也能够实现哈。吕蒙正他后来他也实现了，他的每一个子孙都当官啊，又都是信奉三宝的，所以这个愿力是非常重要。我们开始学佛，我们。要立定目标啊，我们今生要怎么样啊，这个都要。所以我常常讲，也这个愿也不用太高啊，像我有一个小小愿，我们就有时候小的行为也可以这个付诸执行啊。例如说我那时候在福建佛学院的时候，那有一次啊，这个在下午的时候我就在看，我在那边运动，我在看没有风怎么这个树叶会动啊，没有风树叶会动，哎，我也很奇怪啊，我去看，哦，原来这个怎么样，一只蜻蜓被这个蜘蛛网网住了，我就把这个网给它打开啊，就它就飞走了，那我就自己很高兴了，我到现在还觉得这件事情很高，当然蜘蛛会很讨厌啊，你把我的食物抢走了啊， 可是你想一想，你看我们这个寇仲季不是哈，不是罗网不逢嘛哈，我们的寇仲季在发愿的时候哈，飞禽走兽啊，罗网不逢啊，罗网不逢，我们立个小小的愿，可是我们付诸执行，我们也高兴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中，就是要实现在自利人的这个啊，所以这个本愿功德就是讲到这个这里哈，就是我们发愿啊的重要哈。再来，我们来解释功德哈，功德。一般我们会把它当作是在寺院里做些佛事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边讲，就是有我们错误了。当然，这个我们做佛事也是一个功德，可是我们通常都会把做佛事啊就是功德而已啊，那不其实不是哈。像我们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哈忍辱啊、礼佛啊、啊坐禅。这个都是要有一番的功力，这是功德功力。那如果我们修行而得的成绩啊，做一分得一分，叫做功德啊。不完全是在做佛事才是功德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现在导师的著作，我们把一些这个学佛的这个观念，我们把它这个啊，把它修正啊。接下来我们。药师琉璃光啊，如来本愿功德经啊，经题快要解释完了哈。啊，经这个梵语叫做修多罗哈，本来的意思就是贯穿摄持的线哈，贯穿摄持的线。这样讲，这个是文艺，我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哈。你看这个古代的书有没有？古代的书啊，古代的书是不是都必须要用线穿一口？然后贯穿整本书嘛，这里他讲的经啊，贯穿摄持的线叫经。那因为世尊在世的时候是随机说法，所以到最后这个大家把经典集结成为一段一章一部一部的经典，啊，是佛弟子这个把它集结的，啊，那各类的法门有组织的贯穿起来，啊，像一朵朵的花，啊，用线贯穿。而成花蔓，啊，便不会散失。所以经也是这样啊。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随时随地的说法，都不加以编辑啊，就很难的个保存久远了。那佛说的法是究竟的真理与德行啊，可以给我们永久的学习，永久的依循。那么经又含有恒常法则的意义啊，佛说的名为经，那佛弟子的述说啊，不叫做经而叫做论。那么这个表示尊重佛所说的，所以像我们中国的古典有价值的书经、诗经、易经啊，经典经典，我们常常讲经典经典嘛哈，如果我们的。它这个可以历久都不会改变的，叫经典经典哈。经题已经解释完了，那我们来总括的来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是这个总体的来解释啊哈。综合起来，经是一切佛经的总名，能够诠释教法哈。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是。本经的别名就是它的名字，可是它所要表示的就是道理跟修行跟佛果，佛果就是他在因地里发了十二大愿，那么成就这个佛果，是果法表全的法中啊。本愿功德约因地行愿来说，本愿功德是药师佛在因地的时候的这个本愿功德在因地，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是约果德来说，就是他发十二大愿是因地，那成就如来了，已经成佛了，叫做果德，果德它的结果嘛，那刚刚讲的果德中，如来是一切佛的通称，药师琉璃光是本经东方佛 土教主的别名。这个别名药师啊，就比喻佛的大慈悲，那琉璃光就表示佛的大智慧。那么我在另外讲的是，日光菩萨代表大智慧，月光菩萨啊代表大慈悲，所以这个导师有讲，这个经题啊就包含了因果，刚刚讲的在因地里发的十二大愿成就佛果，那又包含了慈悲跟智慧，所以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对于悲智因果啊，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就是对悲智因果啊做圆满的开示。那这个整个经题已经讲完了，好，讲完了，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翻译了。翻译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这一部经，它是这整个翻译，所以这个佛在不同的区域为不同的众生说了哈，但是世尊啊是出生于印度，啊，一切的佛经都是用印度文字来辑录的，所以以印度文啊编成的经典，必须要翻成华文，我们才能够理解。说是从事译经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哈，过去的多少大德都为了这个献身译经的事业而努力，像我们这一部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就个译者玄奘三藏法师啊，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是有辉煌的功绩。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这个讲这个翻译的五种译本，这个先讲这个总共有五次的翻译啊，一个是在东晋的时代啊，一个在刘晋的时代，一个叫做达摩基多隋朝的时代，达摩基多啊，第四个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玄奘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五个翻译就是唐义晋所翻的这个药师经啊，这样大家有清楚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再来我们讲的五次翻译哈，是刚刚讲朝代嘛哈，现在我们讲这个经的名了哈。东晋这个翻译的是第一个就是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这个是东晋的哈。那刘宋的时候，现在是十九页啊，刘宋的时候这个就是药师琉璃光经啊，药师琉璃光经。那隋朝的时候是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那唐朝玄奘的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也是唐朝的译经就是药师琉璃光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我现在把这个 五种经本讲过一遍了哈，那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它的翻译，翻译的人啊，翻译的人，东晋这个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呢，就是在东晋绵啊绵斯里密多罗啊三藏所翻译的啊，三藏，三藏就是通常说三藏就是对于经律论啊都非常了解，所以叫做三藏哈。这一部经啊并没有单行本哈，它是附在这个佛说灌顶大神授经中的灌顶经哈，灌顶经这个是属于密部的法典，那有十二卷，本经是最后一卷。那这个法师的名字哈，斯里密多罗，这个我们叫做翻译啊哈，翻译叫做吉祥友，绵是这个龟兹国的王家姓，所以绵斯里密多罗三藏大抵是龟兹国的人。这个龟兹国哈，大家知道龟兹国是现在的哪里吗？ 是新疆省的这个现在好像是库车，不是车库啊，库车，新疆省的库。所以我们的鸠罗摩什，鸠罗摩什，我们这个翻译阿弥陀经还有金刚经的啊，就是鸠罗摩什也是龟兹人，龟兹人哈，新疆的库车。第二部经这个药师琉璃光经流诵的慧贤法师哈，现在这一部经哈已经失传了，药师琉璃光现在流，药师琉璃光经现在已经失传了哈。听说啊，这一部经啊，就是文义不是十分圆满，所以现在已经失传了。第三个翻译啊，就是隋朝的隋炀帝的时候，达摩吉多译的哈，叫做《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啊，现在这个经本啊还存在。达摩吉多可能有学过唯识的，就比较了解他。唯识的就是他，就是称他有翻译说五浊的色大乘真论跟金刚经论，这个是一个唯识的学者，但是他不是一个人翻译的，还有帮助他翻译的，所以他这一部药师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呢，这个题叫做达摩吉多等翻译啊，就是很多人一起翻译的。第四译哈，就是唐朝的这个玄奘，我们以后要这个导读这一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五个就是唐朝译经，这个是唐武则天的时代译经法师所翻译的，他大概就是晚这个玄奘法师二三十年了。那么，义净法师从广州出发，啊，行海路，经越南、西南等地，也经历过很多的艰难，才到达印度，然后遍访全印度的著名学者。回国后，这个翻译这个经，这个经叫做药师琉璃光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共两卷，这个内容比较前释义比较为广哈。现在我们要来谈谈这个译者玄奘大师啊。我们现在的讲本呢，就是玄奘法师所译的啊。这个谈到玄奘法师，可说是妇孺皆知啊。不过，一般对于玄奘法师的传闻大多是从西游记中得来的，这个是导师讲的离奇怪诞而不符合事实啊。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正确可靠的历史，要靠这个藏经中的慈恩三藏传。那么玄奘法师是这个河南人啊，出家后啊，这个遍参明德啊，研究经论啊，发现中国翻译的经典有许多出入，义理也有可疑的地方啊，所以让后代的学者无从依据，为求这个，所以他要从印度来探求圆满的佛法，所以是毅然这个远游印度，在印度留学十七年啊，到过一百多个国家，遍学大小圣典啊，至这个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才这个赴京归国。当时啊，这个上至皇室啊，下至庶民啊，无不热烈欢迎，恭敬礼拜。归国之后就致力于翻译经典，翻出了大量的经典，所以是我们翻译经典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西游记》里面说，唐僧啊，西天取经，曾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吃尽这个人间的辛苦。事实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在往返的旅途中，经过沙漠，越过高岭，啊，确实也吃了不少苦头。像玄奘法师等古大德， 为什么要在这个受尽这个许多艰辛啊险难啊而到印度去求经？这个因为他知道佛法才能够救济众生啊，这个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因此啊他不必险难啊，置生死于度外，由于这个大悲心的驱使，希望成就众生，就是牺牲了自己也无所谓。所以这个古代的诗有讲到这个去取经的哈，去者成百啊，归没无十啊，没有十个，可见取经的艰难危险。所以译出的经典完全是古德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够读到这些圣典，应该饮水思源，感念古德的恩德。这个讲到这一段，我又要这个附带讲其他的故事的哈。唐三藏除了唐三藏，我们还知道有一个法显，法显大师哈，法显去取经。他法显大师他去取经的时候，年纪又比这个唐三藏法师啊，又比较年纪又比较大，不太确定。有人说他是五十几岁，有人是讲他四十几岁，啊，但其中有一个故事，我简单讲，就是说我们来今天能够来阅读这个经典，就刚刚如同导师讲的，我们要饮水思源，确实是不容易啊。他们是用生命换来的哈。你看哈，他们讲哈，古代的人哈，古代的人什么人哈，一生中走路最多呢？第一个就是出家人，出家人除了要去取经啊，或者在参访，都是在大陆都是要用走。第二个就是军人。那这个法显大师他的故事啊，我简单讲，就是说他是也是从陆路去这个印度，然后后来海路回来中国。曾经有一句话叫做法显哭三次哈，各位有听过吗？发现靠三遍，以前那里靠三遍啊，就是说他第一次的哭啊是在哪里呢？他跟慧瑾还有等人就是去取经嘛，取经他要越过这个喜马拉雅山，好像是小雪山的，他遇到这个小雪山的时候，然后到达那边，因为慧瑾他生病了，他生病了又下大雪，所以快要往生了吧，非常脆弱。结果慧瑾跟他讲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取经为法才重要，所以这个为法，这些法是为了法，那不惜生命，所以他听到慧瑾这样讲，他流了第一次的眼泪。这个就是发现第一次这个靠起边。第二次就是这个他来到印度，发现这个印度已经不是佛陀那个时代了，已经没落了，已经没落了，这个都很凌乱，而且在绿点也快要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悲伤，流了第二次眼泪。我们离佛太远了哈，这个佛法已经渐渐在印度快要衰灭了，他第二次哭。那经过了14年啊，他就准备也差不多了。那在那里的时候，看到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扇子哈，白绢的扇子，见这个景啊，见到这个东西啊，想到哦，我已经从中国来到印度已经4年了啊，想到家乡啊，流了第三次眼泪。也可以我们用这样来去啊遥念这个古大德在这个取经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这样的思维啊，思维这个不容易啊，去我们能今天来读这个佛经啊，确实是古大德啊用生命啊来换来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这个五种译本的译同哈，译同五种译本啊，就是意境的比较不同，就是说为什么它不同呢？它因为它 我们刚刚讲的是七佛如来，主要是他七佛如来，七佛如来那个意境的药师净土有七佛的净土，所以它里面我们稍微念一下，东方去此过世净劫沙河土，有世界名曰无胜，佛号善名称吉祥王如来，乃至东方去此过九净劫沙佛土。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二十一页啊，大家都有看到，九净劫沙佛土有世界名曰善住宝海，佛号华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这其中这个六段呢，都是跟前世的翻译啊不同，就是他的是七佛如来啦，七佛如来主要不同的地方，主要不同的地方。净劫沙，大家上次有讲到净劫沙就是恒河沙嘛，净劫沙。那除了意境的本外，这个是意本少有稍微有差异的时候，我们在依照这个导师的解我们再来讲。所以到了这个药师如来的净土啊，就以四意意境的意境的本啊，它的净土跟四种翻译啊就有一些差别啊。接着就是说前四种译本啊，是在佛说神咒之后啊，只说大众得闻药师佛名而获得利益，就是说大众得到这个药师佛名而获得利益。可是意境的翻译就是说七听到七佛的名而到利益，这个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也是因为七佛的名也不同。那第二个意境啊，翻译药叉神将闻了七佛的名号而发愿护法，那时候诸人众都起来，七佛应召来会证明其事等文，是其他的译本没有的啊。就是说药叉听了七佛名号发愿护法，其他的译本都是一个佛啊，这个是七佛。第三个意境翻译的多了七佛说咒名定力琉璃光啊，这个也是其他的译本没有的。第四个就是玄奘没有金刚跟梵世诸天更说咒语啊，玄奘的译本就是药师神咒啊，只有这个没有这个金刚跟梵世诸天说咒语，只有佛说的这个咒语药师咒。那么我们现存所依的玄奘译本，其中药师如来所说的神咒一段啊，是从意境的翻译入进入出而插进的。那么刚刚的这个第一个绵斯里密多罗所译也有咒语，不过这个绵斯里密多罗这个的翻的咒语不是在中间，而是在经典的后面。这样回归一下哈，就是说意境都是多了七佛了哈，连咒语也多了一个七佛哈，连这个药叉神将也是闻的这个七佛的名号。意境的玄奘大师的这个咒语啊，其实他本来玄奘的这个药师经没有药师咒，他是从这个意境里面的翻译里面插进去的，插在中间啊，插在中间啊。那个绵斯里多罗所绵斯里密多罗所也有咒语，不过不是在中间，是在经末啊。这样大家会散散哈。不过这个就是翻译的这个比较不同。简单来回归一下，就是说意境的最不同，它有七佛。那么咒语本来药师经这个玄奘大师的药师经没有咒语，是后来是这个插进去这个意境翻译的插进去的。 那另外第一部经是他也有药师咒，可是他是在药师经的后面，就简单会归也是这样，稍微差异 有所不同。那么经典的传译啊，会因地因时而不同。关于这一点啊，太虚大师曾有讲到，佛法不论小乘或者大乘，都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哈。因时而异哈，因地而异。我们稍微解一下，因时间佛法，因为时间有不同啊，有差异啊。比如说这个佛灭度100年之后。小圣蓬勃，那时候大圣隐晦，就是没有很流行了。那么从500至800年间大圣才盛行，密教还不是很兴盛，后来才慢慢佛要起来。这个因为时间有不同，佛灭度100年后是小圣，那么500至800年间大圣才盛行，那后来大圣之后才密教慢慢活跃起来，就是因佛教的这个时期，因为时间有差异，有差异。因地而异啊，就是第一个异者棉斯里密多罗三藏，他是龟兹人哈，就是啊。密法早就流传在龟兹，所以这个第一个翻译这个《大灌顶神咒经》啊，译进到印度的时候，就是印度这个密典盛行的时候，就是密教比较盛行的时候，所以译进三藏翻出来的这个经典啊，有这个密宗的色彩较重。那玄奘大师跟达摩基多达摩基多就刚刚我们觉得法护他们就是比较少这个密宗的色彩，这个是因为因地而异。同样是在这个唐朝嘛意见跟玄奘都是在唐朝，可是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的经典这个密宗的色彩就比较没有，这个是因地而异。那这里我们来稍微来谈一下这个印顺导师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个看法。他刚刚不是说虚大师说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嘛，所以印顺导师有在印度佛教史的秩序来讲到这个印度佛教有五种的演变五种的演变，那就好像人的一生从你这个出生然后你童年少壮然后渐渐衰老然后老死，每一个时期印度的佛教的从生诞生到衰败就是他说这个是人的一生。可是我们想一想人的一生你说哪一个时期比较好？当然大家都会说的不一样啊。我们年纪大，我们希望再回到年轻的时候回一下童年。可是你知道吗？童年的时候希望赶快长大呢，对不对？就是每一个时期，所以印顺导师他也的智慧抉择，他对于佛法的抉择就是怎么抉择？他说，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好处，然后。他就摄取每一个时期的好处，然后来抉择这个，才能够达到这个佛教的本怀。所以是他对这个佛教的看法这个他的看法。对啊，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人也是必须要做人，也必须要这样嘛看人，我们要尽量都看他的优点，不要看他的缺点我们这个就是智慧的抉择人的一生他是对佛法的看法。接着我们来就是我第一节有谈到的这个净土法门跟秘密法门的关系就是我第一节有讲到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好像密教的会对净土也没有什么，其实他们两个是相通的，这个导师有讲 所以他说啊，净土行者不满意密教，那么密教学者也多少的轻视净土。他说啊，其实密与净啊，密教跟净土啊，其实关系最为密切，性质也最为接近。这个是他人家的说法。他举这个经典来说明，然后又举这个密教跟净土啊，都是重视这个佛力的加倍啊。第一个，他举这个药师经，他说啊，药师经啊，如果没有咒语，就是纯粹的净土法门，那加上的咒语，就又通达到这个密部。又像这个阿弥陀经是纯净土的法门，但是像这个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亚，它就是通于密部。所以不管是东方的跟西方人哈，都是有咒语，要施咒，所说的咒啊，也是拔除一切业障。那么阿弥陀经也是后来也是拔除一切业障。那药师经它是插在这个中间哈，插在中间。第二个就是这个密宗跟净土都是重视佛力的加倍啊，就是说不论净土或者是密教、秘密教，佛跟本尊啊，这个加倍力最受重视。所以像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或是这个药师如来的本愿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行者修行的人呢，对于佛跟本尊的不可思议力，更需要具足充分的信心啊，绝不容许有丝毫的疑念呢。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观佛像好，那另外我们持名念佛，我上一节也讲到这个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你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其实你自己也本身要有信心呢。你要相信说你念的这一句佛号啊，就具足的佛的这个万德洪名，你必须要这个有这个信心，所以你念出来这个佛号才会有力量。其实念咒语也是一样啊，念咒语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的咒语也不灵，没有办法灵，成则灵啊。所以这个密部的念咒和这个净土的念佛，都是以口来发音声作为修行的方便啊。所以你看到他谈到这个密宗修观，密宗修观哈，观想跟崇拜的对象本尊，好像这个大日如来、观音、文殊等菩萨啊，不动言曼德迦等金刚，到了观行成就，本尊现前，便可以跟自己悟谈，开示法语。净土法门的念佛观修成，同样也可以现前。就像这个《波州三昧经》所说的，这两类的法门都非常的相近。关于这里哈，你不是，我想我自己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好不好？就是说，哎，导师在讲咒语，好像这个不过是以史实来讲，说本来《药师经》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咒啦，好没啊，就是啊，玄奘大师他翻的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咒语。后来是从译进的翻译本才插入到这个经典的中间嘛，在讲这个史实的时候，是不是多少我们会对这个咒语啊失去信心啊？这只不过是这个在历史上这个在最后才翻译出来的，也因为时代密宗也有不同，会不会？那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后面你会看到的，就是说导师在后面讲咒语的时候，他也不会，这里他就不会谈到这个史实的历史的演变的过程，他会讲说这个我们众生的病痛哦，向药师如来恳求救济啊，这个药师咒本来就是一种密码啊，他就讲到密码，就是说你跟这个药师如来，互通之间的密码，只要你这个虔诚，就可以受到这个药师如来的愿力的加倍。这里 有谈到，所以你刚刚在看这个史实的演变哈，翻译本的演变，你会说，哎呀，这个不过是这个后来加上去的，有啊，这个咒语有，这个就是我们对他老人家对于这个咒语的看法哈。后来这个我们来讲，《药师经》哈，通于显密二教，啊，显密二教，刚刚我们讲说，哎，刚刚我们讲。净土的跟净土里面也有讲到咒语哈啊，那咒语里面这个密宗里面也是跟的相同的地方啊，都非常相近。那么药师经啊，叫我们诵经哦，念佛持咒，这个是我们的行门呐。所以你看，我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诵经哈？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诵经是很容易，其实啊，真正的诵经哈。是要背出来的，我们叫做读经，可是光读经就 不一样、哦、光读经就不一样。我在家的时候在学佛，在读自己一个人在诵经，那个阿弥陀经诵不完的。所以在我们诵经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我自己回归起来，其实你在诵经的时候就是止，这个是比较轻的止。我们诵经要不你心不止在这个经典里面，你诵不下去，你等一下将来起来喝个茶或者是、哦、怎么样、啊、你要先外面的事其他的事先不要，然后你又能够这个心出的止，你能够止住在经典里面，然后你又随文在入观。比如说我们诵阿弥陀经、哦、就是可以说、哦啊、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啊，出譬如百千，微风在吹动这个珠宝行树，譬如百千种叶同时聚作，哎，你就可以观到这个微风在吹动，啊、吹动这个树出这个宝树，然后吹啊那锵锵锵，很好听。那微风吹到我们身体，就是非常的清爽，这个就是你心有能在经典里面，你就可以。哎，当时你就会随文入观哈、哦，所以这个《药师经》的行门功课啊，诵经、念佛或者是持咒，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显教的修行方法。那么《金刚智》、不空、一行三藏等密教大师，都也有药师仪轨啊，密宗也有药师仪轨，所以啊，我们《药师经》啊。同于净土跟秘密法门，同于显密二教、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时间差不多，我们再把它今天所讲的，就是从这个琉璃光嘛、哦、琉璃光约佛的境界，接下来如来解释如来、就是在解释这个经体，还有这个本愿功德经啊，经典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五种的译本，然后我们五种译本的差异，好，五种译本的差异，然后我们还讲到这个翻译经典的不容易，好，翻译经典的不容易。那附带的就是这个净土法门跟密教法门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总括的把这个今天所讲，当然讲到这里哈，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还是要继续讲这个，是到11点呢，再继续讲哈。好，这个要正式开始经文了哈，正式开始经文了哈。这个缘起分哈，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阴树下。那么本经的全文呢、啊、分三大科啊，就是缘起、正中、流通三分。第一个缘起分呢、啊、就是来述说这个经的因缘缘起分。那么正中分呢，就是我们全经的中心主题，叫做正中分。流通分哈，有时候我们有以前我在没有学佛，也这流通分 到底流通分是在讲什么呢？流通分就是说，哎，这个佛陀讲这部经啊，不是现在给现在的人听，他这个以后可能100年、200年的人听的，讲给后代的人的听的，未来的众生听的，付诸流通的。那这个缘起分哈，就是说讲这一部的因缘啊，就分这个叙事正信跟离情起说，通常分为通叙跟别叙。这个叙述正信呢，我用一个比较这个简单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讲这部经的缘起，就是说，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什么人，就好像我们开会的时候，你开会会议记录哈，一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么你与会的大众有什么人啊，又给大部分的能够相信啊，所以佛教的经典一定要讲说，哎，这部经哈是当初有多少多少人哈，像《阿弥陀经》也是一样哈，啊，就是这个也是一样哈，诸大菩萨还有这个哈都有哈，不像外道的经书哈，说不出这个出处啊，或者是说天降的啦，或者是山洞里得来的，甚至说是鸡坛里面伏击得来的哈，这个就是佛经不一样的地方。这要必须，比如要叙述这个正信，好，好，所以这个是那后面的离情起说啊，这个是在后面，我先讲一下，给大家一个印象。后来这个离情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曼殊师利童子哈，他会来离情这个佛来说这部经，好啊，来开眼，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有没有？这个后来这个文殊菩萨为了要大悲，要救利这个后来这个的友情啊，我们后代的众生啊，业障之多啊，他就慈悲啊，其实文殊菩萨这是大智慧啊，他哪里会不知道，他也特别离情这个这个佛来讲这个药师经，好，这个叫做这个离情起说哈，这个这离情所说。那么接着解释这个如是我闻哈，如是我闻，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叙事正信的如是我闻哈，如是闻，那个在什么时候？在薄伽梵游化诸国的时候，那个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广严城，在这个月音树下，在这个地点，那是时间是在佛呢游化诸国的时候讲的啊。如是我闻呢，什么人听到？啊，如是我闻，就是讲我听到佛的弟子听到哈，啊，就是所闻的法门啊。所以说，这个闻到这个法这一部经典，是这个结集者、结集的人亲自听来的。哦，我听佛讲的，哦，我听佛讲的。啊，当时有什么人？哈，啊，伫个什么时阵？啊，伫个什么月音树下？月音树下佛讲的，哈，啊，这个。这个佛灭度之后啊，弟子结集经典所按的，佛当时说法不像现代有笔记或者录音了，大家都是从佛那里面听来了。那结集的时候，有这个阿难或其他的同仁，不管结集到哪一部经呢，开头总是说啊，这个如是我闻，来表示这个从佛得来的，从佛得来的，这个如是我闻，这个本来就是浅显而易懂的，然这个古大德每每就是因比较浅来把它解深，所以有很多的解释啊，像在现在简单的说如约义理方面，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如吧，如来如来达托嘎，达托嘎就是这个不异，没有差别啊，不异不异法就没有差别，是义理绝无两样，称如如如是我，没有差别啊，所以如是而能显义文字哈， 能恰当的附耳义理啊，说是如说故说是，文义都正确而无差错，名为如是啊。如有真理的意思啊，是就是都是正确的了，符合义理的了，所以说如是，这个是导师把它比较简单的啊，他说古大德把这个浅的解释为深的，所以他这样的解释哈，解释闻呢、啊、就是耳闻哈，但是我们光是用耳根实不能成闻哈，啊，必须要有意识或其他的因缘同时聚集，啊，讲到这里就是我刚刚第一节刚开始讲的嘛哈，你耳朵听到声音哈。必须要再经过你的意识，然后再起分别啊，不是光是你这个耳根呢、啊、是不能闻的、啊，必须要有啊意识，刚才跟其他的因缘同时聚起啊，同时聚起啊，才能发生听闻跟了解的功用。所以依世俗地啊，六根跟六识的总和，假名为我啊。假我是这个种啊，根是是别，所以我们从废别立种啊，废别立种，不说耳闻啊，说如是我闻，就是不说耳闻了，因为你是耳朵听到的，可是他废这个六根啊，来说这个种就是我闻啊，就是六根六识的总和，假名为我，假我啊。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这个假我，啊，假我，啊，这个后来导师如是我闻又会讲到什么是佛法，啊，真正的我，啊，那佛法的我跟我们通常的那个我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留着下一节再来，再讲，哈，好，就是今天讲到啊如是我闻啊。后来的这个缘起分啊，跟正中分、流通分，正中分就是我们经体的这主题，那流通就是要为后来众生所谈的，啊，那缘起分就有分照这个叙述当时的这个时间地点，或者是说去礼请这个礼请佛来讲这一部经，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哦，我们来回向，哈，来回向。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